记住了，智慧那是修出来的。很多人说，我碰到事情就想不出什么方法了，实际上就是因为平时的杂念太多，不能正知正念。所以希望大家杂念要少，心情才会平静。等到你烦恼少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你杂念越来越少了。我们平时不要轻易的去回忆过去，也不要执着现在，把心安定下来，但是呢，不要去拼命的控制它，不要跟随自己的心转，也不要去拒绝他的各种念头，来去自由，放松放下，不管什么念头来了，都能随缘度化。比方说，我们在人间，一个人说了：“哎呀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去做什么什么事情。”你马上说：“好啊，哎呀，这个有便宜赚的。”接下来心一想：“这对吗？是不是菩萨可以做的这个事情吗？”好了，你这个时候的念头一转，你的心就放下了。其实当你正信正念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是放在了本觉当中，你就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佛法了。因为我们没有成佛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相信自己可以成佛，就相当于很多人在研究科学的时候，他不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科学家一样。所以修心就是每个起心动念都要有修，每一个行为、一个思维、一个语言都要像菩萨像佛，这时候你很快乐就像佛了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个性，别人说什么自己都会掂量，不会马上照搬去听这个人的。所以心中障碍是谁也障碍不了你的，只有你自己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或是错了，这个时候就障碍了你的心。把人间看得淡一点，不一定都是真的。佛菩萨的眼睛为什么是七分闭三分开呀？因为菩萨知道这个人间一切都是虚无，都是空无的，所以菩萨眼睛总是这样。而我们人的眼睛把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当成真的，当别人告诉你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相信他了，马上眼睛瞪得很大，真的。对不对啊？人家告诉你你中六合彩的，真的，我骗骗你，把眼睛闭起来了。所以人间的书和银财和布在佛法界看起来只是一个虚幻的字眼而已，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？哎呦，这个人很富有啊，破产了。哎呦，这个人穷的嘞，你过几年一看，他突然之间成为一个大富翁了，是不是在变幻呢？像做梦一样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从小很多时候跟很多小朋友在一起，过几年再看见他，哇，他长得这么大了，变了，人都在变，每一个人都在变化。所以很多人在夫妻不好的时候总是说，你看你结婚之前你对我多好啊，想一想，结婚之前都对你不好，你肯嫁给魁啊？就 就是告诉你们一个道理，人会变啊。过去讲啊，维持是最难的，结婚很容易啊，但是维持以后就难了啊，因为要靠相互的付出。所以一个人总是想，哎呀，我的太太，我再怎么骂她，她永远会对我好的，不可能的。我就是对她不好，她也对我很好，还债还没还完，还完了就 goodbye 了。你们记住了，所以欺负别人不可以，所以对别人不好也不可以。就算知道太太来还你债的，你也要对她好，这样你可以慢慢的还。所以在人间，有时候这个人好了和不好就是一个概念啊，一个 idea， 一个 concept， 就是一个概念，就是一个我们经常讲的，哎呀，这个人好了，其实他好的时候好了，他过一段时间他不好了，哎呀，这个人是谁谁谁，过两天下台了，道理都在这里，对不对呀？你看看我们澳大利亚总理一年换两个，刚刚跟这个总理好得不得了，预约好四个月之后要跟他见面的，三个月换了，怎么办？我还是台长，他换了。这叫什么知道吗？如如不动，在这个世界上如如不动，听得懂吗？你们跟我条件差很多，因为我姓卢，所以我更容易不动。我们人有时候所谓天时地利人和，修行其实应该从因上去努力，因很重要，因，而非在果上求。菩萨呢是为因，众生是为果。菩萨做一件事情之前，他已经想到了这件事情我做下去之后会有什么果发生，而人呢去做啊，去做，等到果一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吃苦了，哎呀，求菩萨保佑。他没有想到果报，所以要从因上去努力，而非在果上强求。身口意三业要符合正因，正因是什么？嘴巴讲出来要正言正语，脑子里想出来正思正念，行为啊正行。所以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正。你看看看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你们现在坐在这里端端正正，坐有坐相，多好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可以说的，这里一看坐有坐相的人都是学佛，你看一个不学佛的人，我经常开示的时候有些人不学佛的人来坐，就是一看就不是学佛人，对不对啊？你跟他讲话的眼睛，对不对啊？或者你们一看就看出来，行为代表一个人的规矩，一个人的行为让人家看见，人家会对你尊敬，你对别人尊敬，人家会对你尊敬啊！你们要记住了，真的。所以师父曾经有时候吃饭的时候跟佛友在一起，我就教他们，我说吃饭的时候不要看表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你一看表，边上的人会不开心，以为第一你骄傲，你时间很紧，第二非常扫兴，第三在人家讲话的时候看表，你就是对他讲的话觉得很讨厌，不想听了。而且在吃饭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就打接电话，为什么呢？有些人就是在接电话当中把他的内心全部暴露出来了。比方说电话，大家在吃饭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在边上做个领导，哎呀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哎呦，对对对对，是是是，讲得蛮好的。电话铃一响，哎，哎，干什么？我在忙啊，别搞了，好了好了，别搞了，暴露了吧？对不对啊？ 如果跟这个领导讲话讲得蛮好的，突然之间铃一响，你拿起来，你好你好，好，你刚刚那个电话是这种态度，你这个电话又是那种态度，你挂了电话之后，你边上这个领导两面派，这个人不可用。所以一般的尊懂点道理的，就是接了电话，对不起啊，我到外面去接个电话，不影响别人，对不对啊？就像我昨天讲个笑话一样，对不对啊？说自己，哎呀，我有别墅了，哎呀，我看牙会影响我开这个奔驰吗？会影响我有别墅吗？会影响我打高尔夫球吗？都不会。最后影响什么？吹牛的时候牙齿漏风。所以一个人不要自己觉得很了不起，你记住了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了，你们记住了。师父经常碰到这些人，我们开佛教会议，有时候欢迎某一个代表团来，师父早就到了，我很低调，我坐在后面，有个人在前面吹呀，哎呀，讲佛法讲了半天，讲了半天之后，过一会儿走进来一个人，哎呀，卢台长你好，一叫他啪一个啊，他卢台长，哎呀，看见了吗？不要去讲，你记住一句话了，你心中啊不要骄傲，什么事情低调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要明心见性，精进的不懈的用功，你一定要眼耳鼻舌身意都要正，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。一个女人出来眼睛乱转，这个女人一定不是正女人。你去看看高贵的太太出来都是这样的。如果一个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某某总理的太太。哎，你好啊，你好你好，哎，大家好，哎，随便吃。你看看什么样子出来了。所以自己的相就代表你修心的程度。我今天还能这么做点表情给你们看看，因为都是弟子。我到明天开大法会，你们看，我一个笑脸都不会给你们看的。记住了，好好的精进努力学佛，水到渠成。有一天，佛陀在舍卫国祇树几孤独园，这是佛陀当年待的地方，给比丘们开示。佛陀讲了，农夫耕种有三种需要随着时节而进行的工作，哪三种呢？就是耕田、灌溉和播种。农夫在耕田、灌溉和播种之后，并不会希望我今天或者明天后天我就要让它成长，让它有结果，要让它成熟。虽然农夫不会这么想，但是种子已经已然入土，自然会随着时节的因缘长大成熟，并且结果。其实比丘们也有三种需要随时修习的，就是修习，不是休息啊，就是要修行和学习的，叫修习。善学啊，大家记住了佛陀当年说的，即善戒学、善意学、善慧学三学。但修习之后并不会认为今天我学了佛法了，明天后天我就不会起烦恼，我就解脱了，不可能的。所以一边学习一边在改变，不会马上就改变，因为自心随时在增上戒学、增上义学、增上慧学。所以只要时机成熟、因缘成熟，你念经修心许愿，好好学佛，自然就不会起烦恼，你的心必得解脱。 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刚刚学佛，菩萨我求了，磕头啊，菩萨你保佑啊，保佑啊，啊，又是供水果又是供什么的，到了最后呢，对不对啊，怎么还不灵啊，菩萨怎么还不保佑我了，菩萨怎么不讲交情的了，好了不学了。很多人就是这样，种下去的种子不会马上发芽的啊，比如母鸡孵蛋经过十余天，这个母鸡要随时保护照顾着啊这个鸡蛋，但母鸡呢也不会这么想，我今天明天后天就要用口啊把它啄出这个小鸡出来，使小鸡赶快出生，把那个鸡蛋壳把它弄碎啊。母鸡会细心的照顾爱护这个鸡蛋里的小鸡能够平安的孵出。所以比丘们善学三学，时节因缘成熟，自然能不起烦恼，心得解脱。比丘们闻佛所说，个个心开意解，欢喜奉行而去。所以当你念经求菩萨之后，你要懂得不会马上应验，但是相信一定会有求必应的，只是时间问题。我们做人就是要有感恩心。在瑞典啊，瑞典有一个 Volvo 总部啊，大家这个汽车 Volvo 他就知道啊，富豪啊，这个总部它有2000多个停车位，找到的人总是把车停在离办公室很远的最远的地方，天天如此。有一个记者发现这一奇怪的现象，他就去采访了，他问了那些 office 的职员 staff， 他就问他们了，哎，请问你们的汽车的泊位是固定的吗？那些 office 的人说，不是的，我们到的比较早，我们有时间多走点路，晚到的同事有时候或许会迟到，他们需要把车停在离办公室楼最近的地方，多为别人着想，你路才会走得越远越宽的。你能够让别人产生感恩心，你从而自己也会得到慈悲心啊。有一个和尚肩上挑着一根扁担信步而走，扁担上呢这个挂着啊这个坛子，盛满绿豆汤的这个瓷的坛子，走啊走啊走啊，吱啊吱啊吱啊，走走到前面不慎跌了一跤，罐子砸在地板上，绿豆汤全部洒了一地。这位和尚像没看见一样继续往前走，这时后面一个看见的朋友说，哎哎哎哎，和尚你停一停啊，你的瓷罐掉在地板上，绿豆汤都打碎了。那个和尚说，我知道，继续往前走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转身看看该怎么办呢？和尚说，它已经碎掉了，汤也流了，我转身又能如何呢？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过去受过很多的伤害，伤害别人，被别人伤害，我们很多的忧虑，很多的烦恼。生命的过程就像一次旅行，每一站阶段我们的成败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不能把那些过去的忧愁和烦恼永远记在心中，扛在你的肩上，那你今后的路越走越沉重，你怎么样走出自己的烦恼呢？所以我们必须丢弃以往的一些痛苦回忆，跟过去说再见，我们才会有明媚的明天。忧郁症是怎么来的？ 就是天天在想着我对不起他，他为什么搞我，我就是想不通，天天忧郁，最后忧郁症。所以一个人不能想得过去，你有什么样的心态，你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质量。你的心态好，你每天会快乐，你恋人每天都是情人节，你会吃饭的人喜欢食客，每天都在过年。想就要想着昨天的快乐，过着今天的快乐，我们盼望着明天法喜充满。不要让自己有任何时间在脑子里拥有烦恼和想不通，因为这会伤到你的心。所以我们要用心来感恩生活，因为当我们感恩生活，感恩周围所有的人对你帮助的时候，你就有了一个缘分了。所以和别人交往就是有缘，有缘分就会有贵人，所以有缘千里来相会。台长飞机万里来，跟你们这些有缘众生来相会。所以生命实际上是最宝贵的财富。你的一生，你有房子有汽车，你有再多的钱都不宝贵，你最宝贵的就是你的命啊。很多人连命都没了，你还有什么可以宝贵的东西？所以放下烦恼，不要刺激你的心脏，不要因为不幸和怨恨或者悲伤来伤害你自己。别人对你的伤害你还能过，但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伤害你是躲不过去的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化解消灾，排忧解难，靠的是谁？靠的是自己。所以佛法界讲句话，求人不如求己呀。我们无论前途多么凶险，都要心怀感恩，我们慈悲心才会没有恐怖。因为和别人善良的交往，你不会害怕别人伤害你，宽容才会没有烦恼。人生每一个阶段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都要把握当下，好好的开心，不要虚度时光。真正开悟的人会珍惜呀，我们珍惜所有的缘分，别人都会帮助你，你努力了，你无愧于人生走一遭，借假才能修真啊。有一个孩子和他的父亲在江苏家乡的河边上散步，他们恰巧看见了一群鸭子，正要下水去嬉戏，孩子发现河水被他们弄皱了，河水本来很平静，一群鸭子一下去，这个河水哗弄皱掉了，感到非常的有趣。看了一会儿，鸭子继续游向了对岸。父亲问：“孩子啊，你看到了吧？每只鸭子在水面上都游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水路。”孩子说：“看见啦。”父亲摸摸孩子的头，微笑地说：“孩子啊，你看河里，大鸭子游出来的水路是大路，小鸭子游出来的水路是小路。每只鸭子都有自己的路，而且小鸭子也能像大鸭子一样，从河的此岸到达河的彼岸啊。”父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遥望着对岸的鸭子，拍拍孩子的肩膀：“孩子，你也十几岁了，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能够走的路，如果你的力量很大，你就能够走出大路。你也不要觉得有什么了不起，因为你也是走一条路而已。当你到达河的彼岸，别人也能够到达那边。如果你的力量很小，你也不要难过，也不必羡慕别人的大路，不必认为自己没有用，因为你小路好好的努力去走，也能够到达彼岸的。梅花经历严冬之寒才能熬立枝头。明太祖朱元璋当年连口饭都吃不上，唐僧师徒不经历磨难九九八十一难，谈何去西天取经啊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，人不应该自负，也不应该自弃，自己能做多少算多少，只有我们的目标没有错，不违背自己的初始心，即可富养无愧。只要我们坚定学佛的信心，坚信善良，坚信慈悲，坚信自己拥有佛的力量，你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佛的阳光大道。